各位二十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二十八网络电台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正讲呢，听众朋友哈，是讲咱台湾派在部落格歌友哈，或者是不一定要部落格歌友，只要你有心，你愿意奉献出你的声音哈，家己也被想法哈，想要讲给大家知影的时阵。都欢迎哈，把你的声音录起来，然后寄来这个网络电台。那至那个最好是播一个小时的节目，至少啦哈。当然能够有常态性的节目呢，更好安排。那好，大概呢，一旦发声，可能以后哈，非常非常的可能来讲，咱发声的这个管道愈来愈少啊。你看这个、国庆日的后。国庆日，人讲三三两两要去迄嘛，一个区公所前面散步哈，就已经不行了，只因为他穿的衣服。那这样子呢，很多游客集体底下在散步，底下在翕相、翕来翕去，拢不要紧。可是呢，只因为你穿了那样禁止卖台那样的衫呀，就不能再。总统府前、区公所前散步啊，这是一个真恶劣的代志啊。跟他讲，迄警总在复辟啊，哈，跟他这言论自由又开始要被钳制了。你哪讲所讲的话，不是伊爱听的，不是伊要接受的，他都可以把你行动、把你的法言论自由给限制住。穿一件衫底下行，不是集会游行啊，家、哦、己一个人尔哈、哦，不是一个集会游行。可是呢，一叫熊，家己冻掉哎，然后要把你驱离。虽然这个衣服它是有意思的表达，可是人讲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权利，有家己的权利，会当发出家己的声音。那这个呢，到目前为止咱看到这马区长呢愈走愈过头，越做越过分。那我们以后柯林那的声音也会被限制住，甚至这个部落格搞不好呢，就像那个中国安内用这金盾计划哈，把这部落格给封锁起来，已经嘛跟中国密切交流，我想很多的 people 哈，中国嘛，无法度改革啊，也这种要限制自由的这种声音的方式啊，中国会非常乐意的交给这个国民党政府。那所以说咱二十八网络电台呢，现在提供这个平台，和大家会当尽量来发声，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发声的习惯哈，今嘛不共被塞被当沉默，不能沉默，沉默呢只有死路一条。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一篇这个文章，那是在一个部落格里面叫做本性难也部落格来宾哈，快点一下料金鹤啊，之后节目呢当中会跟大家分享。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是一则这个，不是一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然后你大概就动作是咧讲神话赶快呢哈。那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这个能力把就看点哈，就可以眼见为凭。那眼不见就不算数啊。这嘛是一款咧，他就讲坚信眼见为凭啊，这嘛是一种迷信。那个并不是科学的方式，那只是说咱爱有求证的精神。那咱目前所了解的是咱的把就肉眼所能看到，其实在这个自然界中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然后就是说有一阵子顶个月问到小朋友生病，小朋友生病了，其实本来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一般的感染，就说呼吸道感染，还是说这个感冒，看起来就像感冒啊，流鼻涕啊，喉咙痛啊，呕吐啊，那 可是呢后来就才知道说也就是合并的那个细菌感染跟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以呢症状非常的严重啊。那后是破肝哈，就是扁桃腺发炎，然后那后哈这个喉咙闭着拢白白，因为它已经破皮啊，破皮啊，溃疡啊，化脓，那个呼吸出来的味道是臭的，安尼。咱普通时啊，这个呢熬静静昂昂，在吞咽的真艰苦啊，都会疼啊。可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哈，伊是整个几乎是破成一圈的哈，很严重的情况。然后你可以想象的出来，黑贝加米加西瓜尼亚天。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跟表扬一下我们家小朋友，他还是忍着痛，他尽量还是能够吞水，他还是吞啊，给多喝些水，因为他发高烧，发高烧，结果呢，因为很痛的关系，又有呕吐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进水量还是不足，就是安呢，可以接规人根本虚脱去啊哈，啊又没有办法吃东西，啊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马上叫伊断医，必须要打点滴。那这当中呢，我也跟那个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杨旭东杨医师呢，改签稿快被安装哈。当然他说打点滴是必要的急救方式了哈，因为他真的是严重的缺水。那他除了这个之外呢，这是就是说人为的一款紧急处理方式必须要去做的之外呢，另外下面要讲的呢，就是属于无形界的哈啊，大概呢条框嘛样。那杨医师呢，他在这个，当然他住的地方跟我们离很远，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呢，他就看过孩子了哈，当然是用这个灵体来看了哈。那看过孩子之后，在我送小孩子住院的前一天，他就看过了，他就说他一定得要住院了哈。啊，他已经事先替他处理过了，处理过啊，改爷这灵体啊，小朋友的灵体给他调整了，哦，好，伊袂遐尼啊痛苦，那跟他换了灵，然后把整个让孩子呢，在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哦，都很顺利。安怎顺利呢？去住院了后，每天早上那个医生都会来巡房，然后医生伊就讲，像伊这个喉咙破皮的这个程度呢，必须要差不多一礼拜才袂疼。啊，当时候哈，一听心都凉了。他已经在这个住院之前就已经几啊天不太能够吃东西，不太能喝水了哈。啊，然后还要搁动一礼拜，搁爱听一礼拜，哇，迄个加拿大，但小朋友身体会非常的虚弱。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当医生这样讲的隔天小朋友早上一大早，护士会送那个药啊过来，啊，送药啊过来回家的时阵，小朋友一吞，居然说，哎，不痛了，一边。完全袂疼，啊，另外一边是小可疼尔尔，所以他食物件呢已经真轻松啊。奇怪，啊，哪会袂疼？哈，本来医生讲过爱一礼拜，但烦恼出来等的时阵，囡仔竟然讲，哎，伊袂疼，啊，伊会用来食。本来呢，生病的孩子，发高烧的情况应该是给他喝一些温东西，温的食物，温的水。他们哥因为脑天感好，所以好说建议是爱加一瓜冰的物件，靠会吞入啊，所以会加一瓜冰的，还蛮冰的那个水或者是牛奶。结果呢，生病当中的小孩子这样一次又拉肚子，哦，还做烦恼。还好， 当医生安尼讲了，计刚刚伊竟然袂听，竟然无法多食物件。啊，咱若看大人咧，看囡仔咧艰苦，心肝嘛会艰苦。啊，即嘛忽然间讲，哎，袂听，伊会食哩，啊，看伊食物件，啊，他也真的很饿，只是他没办法吞，他一直喊饿，唔够无法多食物件。结果他不痛了之后，他食量都大增哈，的吃蛮多的。哎，咱看到的，干那足放心嘛。那这样子很奇妙的一个状况，那杨医师就说，也是给杨医师问啊，哈，伊讲伊有该换灵过了哈，那也借着他生病，这灵跟肉这个之间呢是比较脱离，容易脱离的这个情况之下，帮他调整了，帮他换过了。啊，当然，伊这无形改得做的，乃是必然这有形改得做的，搁较济，搁较甜呐。啊，也很感谢这台湾神哈，为咱这小朋友呢，闻到的小朋友改条件改教过。啊，若讲较天气的人会想讲，啊，拢杨医师在讲诶，啊，咱家己看无啊？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就像他讲的这样子？那奇妙的事情就是伫遮啦哈，温先生也姐姐比较敏感一点哈，他在小孩子住院的前一天，伊就梦去做一个梦，啊梦去到我，梦去到瑞咪，啊他就很紧张，因为啊，伫伊的这個经验中间呐，所有予伊梦到的人吼，拢唔是好代志，被他梦过的人，通常就是梦去贵姓呢，啊不就是有啥咪问题。他梦到哆瑞咪啊，所以就一紧张。结果他梦到的是哆瑞咪去病院，然后去生小孩，啊，大肚子去医院生小孩，啊，生出来这囡仔呢，哦哦一声，然后活蹦乱跳，跟他生出来，肚肚生出来就开始会安尼跳来跳去，啊，很活泼的一个小孩子。啊、他推测是哆瑞咪引导的囡仔有问题，所以他隔天呢，就是哆瑞咪小朋友住院的那天，他就打电话过来问了囡仔是安怎。就这样子很奇妙。然后这个呢，他梦到的这个状况哈，哆瑞咪去生一个小孩，就好像杨医师伊甲俺讲的，佮讲台湾神呢会帮这个小哆瑞咪呢换了灵，跟他讲哆瑞咪生一个新的囡仔出来，安尼啊 renew 一个新的小孩子。这事情啊，整个事件的过程是相当相当的奇妙。所以伫遮呢，我甲大家分享，这台湾神哈，唔干那要顾着咱台湾未来。整个2300万的存续，他承担到哈大大小小的代志，伊嘛会甲咱照顾。哆来咪引导的小朋友，哆来咪代表的小朋友呢生病了，他呢照样会来出手帮助，好咱呢没有后顾之忧，会当专心的为这个台湾的前途来打拼。啊，这是台湾神的慈悲，所以说咱台湾国的朋友，你不要害怕说我没时间，啊，我真无闲，我要过百度，要过出来边。其实呢，只要你肯出来来打拼的时阵呢，他就会把你的周围哈照顾个真好些。啊，你若有什么过去什么业障呢，伊嘛会甲你大下化小，小下化补，互你不要有那么激烈的，在你生活中有那么激烈的冲突，互你无法度弯转，无法度做代志。那这是台湾神在照顾咱。这家呢跟大家分享，大家不用害怕哈，啊，像这阵啊时间呢， 其实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啦，已经没法度再沉默下去，再 沉默下去呢，整个台湾就都没去了。再沉默下去呢，就认这个马区长为所欲为，认这个丢流进入为所欲为。你看这个毒奶粉的事件，这是真切身的问题了吧？这款代志，咱也不逐天该讲，逐天该练，伊哪会去处理？他还要定0.25 ppm， 好，说可三聚氰胺2.5 ppm 可以通过。这物件本来都不应该在食物里面的，他呢却用这个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香港的标准，讲阿兰2.5 ppm 都会当通过啊。这是完全过置这个百姓的生命于不顾啦。中共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政府，伊哪有可能讲把本来都不应该放在食物里面的物件，啊答应啊、哦、放宽这么宽的标准，讲啊那安尼就好啊，2.5就会当过啊。啊，这是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有人常常讲啊，迄政府的代志，迄个是政治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可是食物每一个人拢会食到。乳制品它范围有那么宽那么广，你总是会吃到吧。那有人在说啊，那标准点到那么严，那价值点也不安怎啊？我不知道说我们台湾当时这个道德标准降到跟中国一样啊，反正吃不死人，人吃不死，这样就可以放了吗？那你以后咱的食物来宾，什么货拢给你掺一点嘛？石头啊，给你掺一点嘛？沙啊，给你掺一点嘛？啊，阿蒙头给你掺一点嘛？啊，那个甲醇给你掺一点嘛？反正啊，吃不死，安尼拢会当接受吗？这是一个人的道德感，这是一个人的良心。那讲几个国家？整个政府啊，一点啊良心的把关拢做袂到，无法度教育伊人民啊有良心、有道德，安尼整个国家变哪会发展？啊，整个国家真的就是往集权的方向走，因为民主嘛是一个良心，啊，大家拢无良心、无道德的时阵，你看社会会治安会好呗？啊，这是不是切身的问题？今日呢，哆来咪引导的代志呢，甲大家分享到这。那接下来呢，马贝甲大家分享一个音乐哈。这个音乐呢，是由鲍子弯老师所做的曲子。应该不是说鲍子弯老师所做的曲子啦，而是呢。鲍子弯老师在睡梦中啊听到的一个曲子啊，现在还是一样要讲一个神话了哈。但是鲍子弯老师呢，他不认为这是一个神话，他其实就是他在睡梦中他听到了一段相当相当优美的旋律。那这个旋律呢，不只是旋律而已，还有背景音乐、配音、配那个配乐啊、编曲。整个完整的呈现，所以呢，鲍子弯以及音乐人以及的马上启程，把这段优美的音乐给记录下来的。那这个音乐只有旋律只有四段哈，那但是呢，他编曲编得很丰富，这不是一讲哈，这不是一作曲。啊，不是以编曲的手法，以光习惯性，那也没有人说把这四段的旋律哈，就做成一个完整的编曲啊。所以呢，这并不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创作出来的音乐，而是他听到的音乐。那他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个音乐来取名字，所以的功。他只好取成来自天上的演奏曲。 然后一改暂时的获救来自天上的演奏曲。我听说莫扎特也音乐也是听来的，他创作的这些音乐也是他听到的音乐。我想呢，无形界的确是有的，哈，的确是有的。包子文老师他也领会到了，因为他真的这个他跟大家分享的这首，他说不是他做的曲，他只是一个记录者。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天上的演奏曲。 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出来，甲大家分享的这首来自天上的演奏曲，哈，大家听了，唔知道有啥咪感想，哈，啥咪感觉？这首呢，大家听了哈，演奏曲，大家听了，一直拢会感觉讲一个足祥和的这个那个情绪哈，浮现起来，它非常的安慰，非常的祥和。啊，这个，我大家听了，感觉足平静的，啊，心内足欢喜的。那坦途啊，哆来咪甲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嘛是要提醒我家己啦，哈。咱所有受到台湾心庇佑的这些事件呢，咱若无甲伊定定甲伊记起来，无甲伊讲出来，哈，咱家己顾来啊，会袂记的。为什么呢？因为痛苦的事情，咱会记了较掉，而且受到人帮助的代志呢，常常时间一久了，就会容易忘记。所以呢，咱讲出来啊，写出来，和大家知记起来，和家己常常可以去 review 的话，咱也时时会升起一个感激的心。这感激的心，绝对袂使去放袂记的。这是人的一种那个，算作一款缺点吧。哦，欢喜的代志，人互你帮助你的代志，最容易的放袂记的。不过呢，痛苦别人互我的痛苦，还是我家己受到什么痛苦，常常拢会记着掉的。那我们呢，感恩的心，爱时时存在着，凡事要感激哈，每一项代志往正面的方向落去看，那时时啊，心内边爱存着一个感激，什么代志拢该感激。啊，当然该愤怒的事嘛是爱愤怒啦哈，不是讲什么代志拢感激了，啊就完全变成一个好好先生。是非不明的好好先生，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呢，咱受到人来帮助的时候，要好好的感激，要时时放在心里面。这也是要提醒我自己。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来自天上的演奏曲之后呢，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从这个网络上看来的一则那个故事。好，啊，这是真人真事啊！大家敢知道讲，在欧盟哈，应该5月25号定为极权主义奋战英雄日。极权主义奋战英雄日，5月25号，借此呢，伊要表扬啊，有史以来上界高贵的英雄的典范。所以5月25号，并且欧盟的新假日。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其实这一天呢，是这个波兰的军官维托尔德皮尔基他呢捐躯的日子。波兰军官维托尔德皮尔基他捐躯的日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勇敢的人？那欧盟他们欧洲呢有选出6个人，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宾熊盖勇敢的两个人。那皮尔基呢维托尔德皮尔基以及这两个来宾其中一个，他真的是看到他的故事，你会非常的折服于他的勇敢，他真的是自我牺牲的这款的精神啊，非常的伟大。那波兰呢，他也曾经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那在共党统治的时候啊，皮尔基他是一个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在1970到80年代，他们在波兰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维托尔德皮尔基的任何的故事，没有 看过他的任何消息或任何的书。其实他们哈，看咱台湾人同款，因波兰人呐、去到外国，才开始了解到 因波兰的历史，咱台湾人真侪人嘛是去到外国，才有机会接受到咱台湾本身的历史，也从那的时候开始觉醒。那他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也是去到美国了后，伊才知影讲，因的国家有一个这尼啊伟大、这尼啊高贵的这個人，有这么高贵的精神啊。那在英国历史学家他所著的，这叫 Michelle Foot 教授哈，他以收下勇气的六种面貌啊 ，Six Faces of Courage 来宾呐，一共维托尔的皮尔基是第二出世界大战讲来宾上最勇敢的六个人之一。那自由世界呢，把皮尔基呢是当作一个英雄，因为伊像大多数的西方的人同款，把这个自由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已经清楚、真了解共产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空虚妄想啦。伊认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社会公平，不过伊伫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呢，确实呢，逮捕、审问、处罚、苦力、谋杀跟挣扎生存，没错。这个共产主义哈，伊要制造一个真公平的社会，啊，打倒一些压榨、压迫的事情。可是它实践的过程却非常的血腥、暴力而恐怖。哈，伊滴有一个认知对共产主义。那这个维托尔德皮尔基他是怎么样的勇敢呢？跟德军啊，在1939年九月入侵波兰的时阵，皮尔基跟波兰的军人一样啊，加入了波兰秘密军。而且呢，皮尔基发现了这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阵，伊当时的向伊的长官提出一个计划。什么建议呢？伊计划是互家己去互掠去，互送去集中营，然后设法甲集中营内面的运作的方式，啊，伊内面的消息吼，状况甲传出来，甲传出来。所以伫1940年的九月啊，他真的就挑工互家己啊被盖世太保吼抓去，并且上一笔奥斯康辛奥斯维辛集中营，迄、那个来宾是一个奥斯维辛是恶名昭彰，第一阵大家无啥知，不过了后第六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大家拢知影迄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集中营。他竟然让自己被抓到那样子的一个集中营来宾，有可能他就用必须从此待在那里，死在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出来。你哥他让自己被逮捕进去了，他可能被受到刑求，受到虐待，可是他愿意进去里面去揭发里面残酷的真相。那这个要从这个非常残酷的高级看守员跟盖世太保严密看守的这种德军的集中营来送出消息、送出报告，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工作。咱知德国人咧做代志是非常顶尖的，一丝不苟的，尤其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盖世太保哈，甲集中营的看守员，这是做困难的工作。不过呢，皮尔基他却做到了。而且他把报告从奥斯威辛送回波兰军方，跟德军是安那对台反狼，然后波兰军方再将这个讯息送到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在1942年呢，皮尔基发现说德军他起一个新的水泥营房，它是没有窗子的水泥营房，就是说无透气、无通、无通风的，而且他在天花板上、天花板板哈，这么闹哄啊！天花板上面装了喷嘴， 啊，无久了，无偌久了，伊就听伊讲有犯人啊，被关入去即款的这个营房内面。啊，德军呢，把他们赶进去做什么呢？啊，抓了这个喷嘴做什么呢？原来他把氰化物，氰化物是一款非常毒的物件，人只要接触到，吸入一点点就会中毒死亡。那么，伊把这个氰化物气体灌入喷嘴之后喷出来，让它弥漫在整个营房，它是密不透气的，因为一波糖啊，它只有一个门进去，然后这个毒气弥漫在整个营房，把整一屋子的人哈、给毒死。然后再把一下犯人的遗体移到隔壁的营房内，来边集体焚烧。皮尔基呢，随即把这个讯息传给波兰的军方。那军方呢，再传给英国外交部，然后这个报告也传到其他的盟军政府手中。这个就是很有名的皮尔基报告。不过呢，很可惜的是，讲东西的波兰想要操纵盟军的军事策略，所以他运用了一些手段，让多数看过这个报告的人不相信报告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呢，盟军并不相信，有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可是他们觉得那不可能。其实一直到他们真的接触到了破获了这个集中营之后，他们才晓得说，原来报告里面所说的团水里面所说的是真的。那所以呢，那东西啊，他这个报告其实呢，因为波兰军方的一些私心呢，他们许多人是看过报告的人是不相信这个内容的。啊，一方面呢，在这集中营里面呢，皮尔基也认识了同样赶快去用抓进去集中营的波兰共产党员约瑟夫塞兰奇维兹，并且在1942年底号召500个人准备起义。可是啊，那时候皮尔基已经知道了哈，纳粹迟早会发现他的意图，所以他已经安排这个逃亡的路线。他也真的很厉害，在那样子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也能够逃得出来。他真的被他逃成功了。他知道他这个揭发集中营真相的事情一定会让纳粹这个知道，所以他假装是罹患了班疹伤寒啊，顺利在这个1942年哈四月就逃出医院，在那个森林当中呢躲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在五月呢抵达所属的波兰军方，然后恢复成一般的军职。而1944年夏天的华沙起义奋战当中呢，皮尔基又在战役当中去被德国抓起来。可是呢，当然也到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了，最后呢也在1945年由盟军给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皮尔基决定要留在波兰，他继续要替他自己的国家效力。那他的国家当时候呢也变成共产党的国家啊，所以那时候呢，以境内的共产政府呢，就用这个从事间谍活动，跟试图推翻共产政府为理由，哈，把皮尔基起诉，并且最后判以死刑。这个皮尔基呢，一听判决，听了，伊讲安怎呢？伊讲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我生命最后一小时啊，宁可感觉到快乐而不是惊吓。我在我的生命中间找到快乐，因为我发现这是一场公营的战役。于是呢，他非常从容的 那求人得人的在5月25日呢教授的庆散，而尸体呢就被埋在于乱葬岗的一角，到现在还没有去找到。而执行枪决的进程啊，皮尔基的给奥曾经向皮尔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熟悉那个朋友，就是波兰共产党塞兰奇维兹来求助。而塞兰奇维兹在他这个皮尔基遭受判决要执行之前呢，他当时候是担任总理的，波兰的总理的。可是塞兰奇维兹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那当然，那个皮尔基就被枪决了。一直到波兰独立之后，1990年10月1日呢，这个皮尔基他的清白才真正还给他哈。他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叛乱分子哈。然后他的这个名誉才被恢复，而波兰人呢，他们一直到最近哈，才把这个名字提出来，而这个名字不再是波兰的禁忌。所以说伊在波兰，这个波兰勇敢的波兰呢，对抗纳粹的集权，对抗共产的集权，他是真的是赴汤蹈火哈，甚至把自己呢陷入那个集中营那样子的绝境里面哈，伊唔怕死，真勇敢哦，真的是深入敌营哈。而这个敌营是没有自由的一个敌营，不是说你的敌会当敌营里面从事间谍活动从事那个自由的活动，而是他是被当作犯人，有可能他也会被毒死的这块的情形。接下来他深入的集中营来报道集中营里面的景象，那种惊世骇俗的这块的景象。然后也被他成功的把这里面的真相给传递出来，只可惜呢，当时候的人做了一些处理之后，好一阵看到报告的人并不相信。这种人，也许的灵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真正无话通讲，真正是牺牲家己。而且他不是说牺牲，不是说你轰轰烈烈一枪打死，而是他不知道他将会遭受到什么样的酷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够活着出来，这其中很多的不确定，他就是不确定因素让人最恐惧。你各位，他进去了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个恶名昭彰的集中营，然后揭露他的真相，屠杀的真相，到尾啊竟然很成功的又被他逃出来哈。可是呢，他最后还是被处死，是被他自己国家的共产党给处死了。不过他死的时候他没恐惧，因为呢这是他的选择，他说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他宁可感到快乐而不是恐惧，他觉得他所作所为是一个光荣的战役。那这部落格作者他也是一个波兰人，他叫做 Hanna， 那他是居住在台湾的波兰人。那他说呢，如今的波兰呢，已经是自由世界一部分，我们波兰人可以突破历史的禁忌，对今天的波兰青年来说，维托尔德皮尔基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个主管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英雄，他一直到死前仍然为了真理跟正义来努力， 体现非常人所具备的作为与胸襟，以留下的英勇事迹也告诉大家说，唯有勇气和决心，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中间克服困难。希望他后面的这一段结论也跟台湾的朋友来分享哈，他的这个英勇的事迹告诉我们，只有勇气跟决心才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中克服万难，这在台湾真的是也相相当的贴切。台湾在现在这个时机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我们拥有短短的几年的自由时间，还不是完全的自由，还不是完全的民主，因为咱台湾的人还没有从奴隶心态解放出来，还是很害怕，因为咱的转型正义并没做，并没完成，所以还有很多人很怕会受到报复。那其实我们越害怕的话，这个转型正义就越没办法做成，我们就越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梦魇。所以咱所欠缺的就是勇气和决心。今天尊公咱若要保护着咱所生活的这个台湾，若要保护着讲未来咱所爱的咱的囡仔会当自由自在，伫遮继续生活落去，咱这代，咱做长辈的一定要有这个勇气和决心，绝对袂使予马区长甲咱台湾的主权啊，甲伊送予中国，奉送予中国。伊即马所作所为，拢是自我矮化，都是在把自己的主权移交给中国。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国啊！中国咱知影是一个共产国家，就像这皮尔基他所认识的共产主义，他是个空幻的那个理想，他实践的手段非常非常的残忍。中国到现在那是还在屠杀因中国的人，你看在今年的三月就屠杀特别的人，那些西藏的人。那你看四川大地震，它可以罔顾这个灾民的生命，拒绝其他国家前往救援，大家愿不愿意说这种的情形发生在台湾？台湾我们已经有自由的思想了，我们不是受他们的教育大汉的，你看我们这种的思想的人对共产，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非常危险的敌人？他必须把他这些思想给铲除。那铲除最快的方法，当然就是改革革淡掉，从精神上、从肉体上把它结束掉。这就是他们对付法轮功的人的手段。那精神上打压，肉体上消灭。所以尊公，咱中国，咱中一个台湾啊，尊公真的有那么一天被出卖给中国了，给奉上给中国，绝对会有血腥、非常血腥的屠杀发生在台湾。咱即马若无站出来，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发挥咱的勇气跟关心，之后会做更大的牺牲。现在可能只需要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可是如果现在不做，将来会有更大的牺牲。音乐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篇很棒的文章。Thank you. 咱的故乡，咱的岛，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收收听哈，当然是咱的故乡，咱的岛了哈。那我是哆瑞咪，啊，这个阶段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写得相当棒的文章，那也是他心中的感慨，也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共同的感慨，因为来宾所讲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在我们周遭发生的非常的频繁呐，哈。这是在本新南野这个部落格来宾，版主叫做 Mr. Arthur， 然后他说沉默不是变好的方法，当然是他们的朋友呢有一些对话，然后有很深很深的感慨。他的朋友呢是一个非常排斥政治跟政论节目的人，虽然他不是说泛蓝的支持者，不过某种程度上也是支持台湾的人，可是他只要听到电视上出现也电风里的声音他就不爽，对媒体的没有特别的喜好，三不五时买看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当然少不了看雅虎期末的新闻，他讨厌媒体造三餐报道陈前总统洗钱的新闻，不过他也不会喜欢看2100，但是他也讨厌看到大话新闻跟类似的政论节目。第一眼看来，伊讲 Mr. Arthur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就算我只喜欢写写文章、找找资料也一样。不论伊讲什么，他朋友都先入为主的排斥，认为我根本不中立，充满了情绪。而他所谓的中立，就是对台湾所有跟政治扯上边的完全保持冷漠跟不关心，所以他关心的事情只剩下天气跟科技，因为呢他其他事情多少都跟政治沾上了边。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算作所谓的中间选民，还是归类为政治冷漠分子。在我看来，理所当然是爱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那在这些人的眼中居然成为了激进跟狂热，这些人没在做生意，所以对经济没经济没什么直接的感受，这些人没买股票，所以对股票涨跌对他们来讲简直就像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灾难，这些人也不搞政商关系，所以不需要讨论什么政党的利益跟负责的人脉关系。表面上看来，这些人是活在自己坚固的硬壳当中啊，洁癖般的隔离所有的跟政治有关的事物，当然呢，因为事不关己而显得漠不关心。不过实际上，无任何人会当过着完全靠政治隔离的生活，所以这些人对某些事情呢，就拒绝闻问。你看这些人讲爱关心自己的国家跟社会，伊就会讲，我又不是我一个人关心，对当改变。很实，你看这些人讲，民主社会人民若无关心国家甲政治，都无法度监督政府为人为人民来做代志。因就讲，现在政客多者有咧为人民做代志，政治上黑暗，我无想要看。你若甲这些人讲，爱尽家己的力量来发声，互国家侪人知影真相，并且去影响身躯边的人，国家才有希望。因就讲，发声有啥物路用？咱也不是王永庆，你说的谁该插，不管说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些人都会感觉现在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我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这个朋友就这样顽固的冷漠的过着自己的日子，冷淡的对待自己的国家跟社会，但是在熊生活当中也少不了对政府的抱怨，也许是个性不同，我就是那种只算有1%的机会也要奋力一搏尽全力去打拼的人。对我来说，与其完全不努力去对这个98%的99%的失败率低头认输，还不如尽全力去抓住那1%的成功机会，只要有机会就代表有希望。对我来讲，危机中间一定有转机，观感，就再 就在于讲你有拍拼无，啊，去拍拼，并且去抓到这个转机。人生对我来讲，或者是真侪代志会发生，拢有伊的意义。不过，并不代表讲咱只能够听命运来安排而无力改变，不是听天由命。颠倒病的，我认为真正的命运是不断的改变甲努力来累积起来的。所以呢，班主讲，我得用家己微薄的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国家。哪怕只能影响一个人也好，因为真正的成果不在于我影响一个人，而是在于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当付出家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另外一个人打拼有路用无？我一直坚持是有路用。不过看到我朋友的眼内，好像螳臂挡车、螳臂挡车一样，足可笑的。对阮家、对因遐人来讲，社会好歹、国家的兴亡、政府的作为，都只是遥远的事情。反正也不过就省一点、苦一点，还有什么更糟的事情会发生吗？薪水嘛是照领，签不签 CEPA 跟我有什么关系？学贷还是照付？难道熊猫不来，我就可以不要付学贷吗？阳春面一碗30元，难道会因为陈云林不来少10元吗？油价涨，电价涨，面粉、面包有毒，抗议又怎么样？不爽又怎么样？有他妈的鸟用吗？管这么多干嘛？干嘛那么给薄？看政府控制环境，政府都已经烂到这样，你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去办绿卡呀！啊，这是咱现在台湾足侪人有诶一款诶想法，无要安怎啊？是到是担当，无必较做汉子汤啊，逆来顺受，这款奴隶心态，真正足侪人，真的，你有时候会跟他讲到很无力啊。这阿哲的朋友，伊嘛是当着这款诶人。不过阿德嘛有话要讲，有话要讲。不管政治的日子真正是不是都会好过，安尼拍拼是不是都会好过？麻烦真的就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嘛？无去投资股票，无去关心国家发展，都会当过好家己的日子被损失嘛？他以为，一直以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不过呢，前几天报纸却报道，他辛苦买的房子可能因为政府的政策的关系涨价无望，或者比预期的要少，这让原本因为看好房子所在地段而购买房子的他感到气愤跳脚。伊毋是要差房地产，他只是个平凡的老百姓，每一个月不到4万的收入，期望买一个小房子，等房子涨价之后可以有一点钱，带着家人换到比较宽敞的居住环境。伊无投资，也不会将优渥的收入跟财产，他过着几乎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不过国家主权渐渐的松懈，社会不安，经济接近崩盘，难道不关心就可以置之事外吗？今日那看到国家主权的流失，而我们是选择沉默，那么看到政府恶劣的行径，你选择不发一语，看到经济因为创额政策面临崩盘，还没被站出来，而被挺身而出，你看到国家即将消失，也不会做出不愿意做出任何努力。但刚有一天受迫害的人变成了你跟你的家人，受损失的变成你跟自己的家人，被灭亡的是你跟你的家人，同样的也不会有人为你来说话，来付出。国家不好，不一个任何一个人会当置身事外，就算选择冷漠一对，也是同款。今日政府太人，还是轮不到你，或许轮不到你头上，但等那些愿意挺身而出捍卫众人利益、保护台湾的人，因为其他的人不支持而一一被除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说话、帮你挡子弹了。 今日台湾的人会当变强过日子，是因为有一群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徛伫这第一线，为这大多数沉默的人发声呐喊。大话新闻以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三聚氰胺不能加在食物里面，不管是几 ppm 都一样。网络上有多少人不厌其烦地找资料告诉身边的人 CEPA、CEPA 或者是 CEPA 有多么可怕，又有多少人每次冒着流血的危险冲锋陷阵，冲撞政府的错误政策。台湾这个社会之所以还能够保持目前的平静，是因为有很多人站在这个第一线来捍卫着台湾的基本权利。如果你若不支持这些人，不要提供这些人援助，这些人就像孤军奋斗的兵啊，同款再强悍也有被歼灭的一天。或许或者我们没有能力站在第一线来冲撞发生，或许我们没有那种魄力登高一呼来驾车紧追台湾人，可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提供前线的人更多的资源跟战斗的本钱。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替我们出头的人不要倒下，但家手无寸铁更没有媒体资源的小老百姓能做的就是要撑起这些人，回也当有资源来战斗帮我们发声。一个人的积极也许只能够让这些人支持一分钟多战斗一分钟，但是或许台湾可以因为那多出来的一分钟而变得不一样。如果因为差一个人的努力你失去一切，这样不是很不值得吗？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战争。加一个人的打拼，咱就加一点点的成功的机会。任何人的付出加努力，都是改变台湾抓住机会的契机。唔通感觉讲，代志跟家己拢无关系，嘛唔通认为讲付出无路用。如果民主自由会当这么简单的看到成果，为什么一个都爱有遐尼啊侪人为这点来牺牲？咱所争取的本来就是难能可贵的东西呀、啊，甚至是中国十三亿人口渴求一世纪也没有办法得到的物件。自由是无蓝绿，民主嘛无升级。咱拢希望保有安尼的自由民主，咱都应该爱为这点来打拼来努力。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种东西是不可能不劳而获的。阿特说，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去做就对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打拼，让自己的人生变作不一样。这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写得相当的棒，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去做就对了，不管效果是不是会成功，不过我们若不做，保证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Come on.